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称体，一四天下为称体，这是数量吗？不是的。你要把它看成是数目字来看的话，你就全都错了。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十是代表无尽的，是代表圆满的，不是数字。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代表大圆满，究竟圆满。一四天下，一表一真的。告诉我们，虚空法性，万事万物，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。我们没有一法不是自性。现在对我们来讲呢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我们不认识。正如过去宗门大德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没有悟之前是凡夫，甚深佛法当面错过，悟了之后啊，才知道左右逢源。随念即是，无有一法不是。所以华严经的幕后，永善财童子用五十五味善知识，五十三参里面总共有五十五味善知识，启发我们呢、让我们在这些经论文字当中听了读了，真正醒悟过来。善财是谁？善财是自己的。五十三位善知识是谁呀？是我们从早到晚接触的芸芸众生啊。不单这些人，一切时一切处无有间断的给我们说明诸佛所证得的妙法，就是连山河大地无情的众生也给我们常说妙法，永无中断。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，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的境界。我们何以不能够其如呢？说个老生常谈的话，不善用心，所以你入不了境界。不善用心是用妄心呢，不晓得用真心吧。 现在大家晓得这个世间灾难很多，好像这个灾难就要来临了，还要用真用妄心，那你就继续不断再搞六道轮回。灾难现前不要怕死，学佛的人还怕死，那你就完全学错了，你这佛学到哪里去了？学佛的人肯定明白没有生死，生死是什么一回事情呢？六道轮回吧，转变吧。世间人贪生怕死，我们明了生死不过是轮回的转变，我们从这一道转到那一道，这是用佛法的名词来说。如果用今天科学家的术语来讲呢，是不同维次空间的转变。我们从现在现前三度空间可能转变成四度空间，也可能转变成五度空间，时空的转换而已啊。就像什么你们看电视频道的转换，这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，所以对生死看的就很平常很平淡啊，遇到这个事情不慌不忙，不惊不怖啊，我们会转换到更好的境界。如果一惊慌一恐怖心里一乱，还是要转换，转换比现在环境还要长。既然转换，为什么不转好的境界啊？要去转换一个比现在更差的境界，这是我们学佛得利益得的最少的，少到不能再少的啊。我们晓得我们去在这个生死问题这个转换会越转越好，越转越殊胜啊。所以灾难来了，生死来了，我们很欢喜啊，欢欢喜喜的接受，就转成更好的境界。理事要清楚要透彻，我们才不会受干扰啊。如果更深层的理解，我们趁这个机会做佛去了，转换到最高层的境界，念佛求生净土啊。这一个转换呢，诸佛如来都赞叹了。什么时候转呢？现在就转。这一转，转凡成圣，转迷成悟啊。这一转之后，非常明显的一个心理上的现象，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到，就是这个世间名闻利养无欲六尘真的放下了，自私自利的行为绝对没有。不但自私自利的行为没有，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，你这是真的成功。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你没有真转过来，你得很想转，转不过来啊。所以你要问，你到底是真转过来了还没转过来，不要问人，问自己还有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。只有一个念头，为众生，为佛法。佛法是一切众生 暗夜明灯啊，我们要护持啊。希望佛法常住在世间啊。啊，古人的用心，我们要能体会的。啊，北京附近房山石津，这大家都晓得了。你看看这些古人，用了多少人力财力。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时间，把全部的大藏经刻在石头上，埋在山洞里头。为什么？为佛法久住世间。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了。唯有刻在石头上，它是真正的长久化身。啊，其次就是印书本，书本大量流通，全世界各个地方流通，灾难不会完全毁掉，毁掉一部分，总还会留着一部分。最靠不住的东西是什么？科学技术。大家不要以为我现在的光碟可以能保存200年，万一这个世间一个大的灾难破坏了，所有电器系统全部毁掉了，你那个光碟是废物。这个世间再没有电力了，所有一切科技文明全部啊都变成废物了。这个是最近呢，是东西方的预言家都是这么说，可能一个灾难来之后，人类要回到原始生活。钞票没有用了，全是废物。恢复到什么时代呢？已无义务的时代。我有衣服，你有粮食，我们衣服换粮食，恢复到这个时代。不但钞票没有用了，黄金也没有用了。人们需要生活，需要吃的，需要穿的，黄金白银不能穿不能吃啊，没人要了。所以科学技术是最靠不住的。那么说最可靠的靠得住的是把它刻在石头上。所以古代的这些聪明人，他们懂得这个道理的。重要的东西都刻在石头上，才能够永远流传给后世。这一部石经了不起啊，它的伟大超过万里长城啊。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这是地球这个世界唯一的真实宝藏，决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再大的灾难呢，这个地方决定保全。这是往后一切众生善根福德的根源，所以他不会毁坏。这个是我们有肯定的信心。古人已经做了这个工作，做了这个工作是为了我们学习。我们现在遇到这些经典， 也能不认真努力的学习吗？通过学习，我们将佛在经论上所说的理论、所说的方法、所说的境界，一桩一桩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体验，工作里面去体验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去体会，然后你才发现，佛讲的话没错啊，确确实实啊，虚空法界情与无情，一切时一切处无一不是在山明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，华严就是活的呀。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我们见到了，我们明白了，自己切入这个法界，世间所有一切劫难，我们明白了，清楚了，也化解了。我能化解，可是还有一些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的人，他不能化解，我要如何帮助他化解？这就是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，但是这个法门如果不是上根意志，短时间跟他演说，他很难觉悟。我们自己修学，也通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入这个境界，可见的这个不是一个容易事。那么唯一能帮助他最有效果的方法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劝他断恶修善，直接念佛，他要真能够听得进去，真能够肯做，戒律不必讲得太麻烦，不必讲得太多，五戒十相够了，或者更有多余的时间，把感应天介绍给他就行，让他去读诵，让他去反省，让他去忏悔，改过自新。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可以避免这个阶段，这是对中下根性，但是还是要福德深厚的人他才肯相信啊，福薄的人他不相信啊。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来开讲这部大经，因缘确实不可思议， 这是众生，有这一分善根福德因缘，诸佛菩萨慈悲加佑啊，加持保佑啊。使我们有这个缘分在一起学习啊，尤其在现前这个阶段，我们利用的是科学技术，将我们的学习面扩大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无论在哪个地区，通过网络的传播，我们都能够在一起学习。这个缘分得来不容易，可是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。每一天学习的时间都要抓住，绝不能够空过。不断地把我们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天天提升。今天说年年提升太慢，来不及，不能够救自己。月月提升都先迟了，一定要天天提升。夏莲居老居士勉励我们要真干了，分秒必争。我们读过善导大师的传记，善导大师一生用功可以说是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过。我们在他传记上看到，他从学佛之后三四十年没有睡过觉，我们读到非常惊讶，人怎么可以不睡觉，怎么可以不吃东西啊？他四十多年没睡过觉，可不可以相信呢？可以相信，因为李牧原居士在大陆上见到一位老法师，二十多年没睡过觉，这是真的。有许多人不相信，查证啊，怎么查证？看着老和尚啊，大家轮流啊，轮流，他果然没睡觉，他念佛拜佛啊。这些人跟他查证说，查了一个多月，果然这的确是不睡觉啊，才知道他二十多年不睡觉是真的。既然现在都有，我们相信善导大师四十多年不睡觉是真的。睡眠这个烦恼克服过了，佛在经上讲，财色名食睡的五盖啊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厉害的，可以做到不睡觉不吃饭。真正有功夫的人，这五样东西都不要，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们现在感觉到最困难的，财可以不要，名可以不要，色可以不要，但是饮食睡眠没有办法，最难克服的难关能克服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近代印度的甘地曾经90天没吃东西， 啊，所以知道饮食是可以断掉的，啊，干得喝水，不吃东西，啊，只喝水。啊，大陆上这个老法师20多年没睡觉。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烦恼习气业障太重了。啊，可是要知道，烦恼业障习气，只要你一回头，真回头了，你那个自信智慧光明就把它照破了。难是难在我们不肯放下这一些习气烦恼，你不肯放下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问题在我们自己肯不肯呢？肯不肯真干呢？真干的时候痛苦啊，要命啊，要命正好去往生，你这个瓶颈就能够突破。为什么呢？在初学的时候要改变这个习惯总有困难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经验，我们从前吃肉食，从吃肉食改变成素食，我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，它都受影响，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，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适应。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它不适应，你要不能够克服，你就做不到啊。我们有这么一段经历，多久才完全正常化了？大概是3年。最难过的是第一年。3年之后啊，我们这个肠胃完全是素食正常化。现在闻到荤腥的东西很不好受啊。一般吃肉食的人闻到喜欢，我们闻到恶心的。那么从习惯了吃了三，这是吃三餐，你再要是一天吃一餐，又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适应。如果把饮食完全断掉，当然更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，睡眠一会儿不适当，不下狠心，不拼命，你就决定做不到。这是烦恼，严重的烦恼。在佛经里面给我们讲，如果我们修福，这福报很大啊，修禅定能够升到初禅天，初禅天人这些东西都没有，欲界天有，欲界天人有睡眠有饮食，但是越是往高阶层呢越少啊，换一串饮食越少，睡眠越少啊，越是往底下的时候那是越多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真正道义上有成就，财色名食睡不能有贪心啊。啊，看到好吃东西就想吃，就动起心动念了，这个麻烦大了啊，决定有障碍，决定不是个好事情。至少要练习到时候看到很好吃的东西也不动心，我们才行。李炳南老居士他告诉我，他从30几岁就服没有多久啊，他就是日中一食，他一天吃一餐，差不多吃了50多年。他97岁往生的， 一天吃一餐，吃了五十多。可是晚上有人请客，请他的时候，他照去。他那个时候在台中，常常有应酬出门，他都喊我一道，我陪他去。应酬啊，他也吃一点，陪人也吃一点。实际上，他带我去，处处邀我，不要执着。人家好心好意来请你，你要是不去，他说你摆架子，瞧不起他，话语言就断了。去不是去贪吃，是去度众生的，跟他借一个好人。哎呀，老师看得起我，欢欢喜喜到这来了。以后听说，哎呀，老师晚上不吃，那晚上太难吃，哎呀，更是尊敬了。老师教他，他才会相信，他才肯学。这个叫随缘，不叫攀缘。这叫利益众生，不是为利益自己。我在他那里学到这些东西。因为我在过去没有跟他的时候，我晚上这一餐不吃。一般人能吃，已经有很多年。我也很执着。老子告诉我，执着，你只有自利，你不能度人。我跟到他，看到他的生活习惯，看到他的待人接物。原来在利益众生方面，他丝毫执着都没有。我们才懂得戒律里面所讲的开源，开戒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。所以持戒一定要懂得开戒吃饭呐，什么时候应该怎样做法？它是圆融的，它不是个死呆板的，它是活泼泼泼的。一切都是为利益众生做出发的。利益众生是牺牲自己，还有牺牲自己的念头。还没有把自己忘掉，换句话说，那个慈悲还是众生念佛的，还没有到法眼呢，自己根本没有啊，那才叫法眼慈悲眼，把自己真的向上提升了一些，根本没有，全是为众生，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就去干。什么顾忌都没有，伤害众生的事情绝对不能干。不但说伤害不可以，使众生生烦恼的事情都不可以做啊！你做了的时候，有摄慈悲心，有摄厚道。众生对我们误会可以，诽谤、侮辱、陷害都可以，我们决定不能用同样的心态对众生。为什么呢？他迷而不觉，我们已经觉而不迷。同样心态去对别人，你跟别人是一样的，你也没有觉悟，你觉悟跟人家决定不相同，决定不一样，你真觉悟了， 这个词句这个第三句，处处山林一切法，华严如是，哪一个法门不如是呢？华严是陈说差说无间断说，试问问哪一部经不是陈说差说无间断说？法华解释，法华皆是自信的流露啊，法华皆是自信啊，没有差别，所以才说诸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诸法通常一般祖师大德们讲这个意思很价值，是讲佛法的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平等无有道相，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，意思还广还深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，这才是华严的教义啊！没有做华严，我们局限的哦，局限的法门，做了华严才知道，原来佛所讲的一切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平等的。为什么呢？法华皆是自性，一粒微尘是自性，一个毛孔是自性，我们这个身躯自性变现，蚊虫蚂蚁也是自性变现，有什么两样？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，一切不同的族类平等，那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，怎么会不平等呢？当然平等了，平等就是一真法界，变十法界为一真法界，所以你进入这个境界，你就住一真法界，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你住十法界，你住六道，并不是外头境界有差别有转变，不是啊，一切境界随着我们心想这个，佛经说得好，正法啊，这个依报随着正报转，我们只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，现前这些灾难，你自然就不会放在心上了，没事了。彻底的化解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进入这个境界，那对你就麻烦来了。这个是真正解决，彻底解决，究竟解决。希望我们同学多多的去思考，多多去体会，决心在短时间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行为转过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看这昨天寄送的第五首，众生业惑所缠缚，娇慢放逸心迟荡，如来未说极净法，善目告知心习性。这是善目天王的感受。
他所得的法门是普尽一切众生界，是他们第一句跟第二句就是说的所尽的众生。这是指我们六道的凡夫，六道众生起惑造业啊，所以说是众生迷惑啊，或是迷惑所缠缚啊。他所表现的傲慢放于心痴荡，这个两句确确实实将我们这个众生界现象说尽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的文字比较多，他说慢是根本，交易是随后，贪嗔痴慢对圣教的疑惑，这是五种根本烦恼。这个教跟放疑呢，是属于随烦恼。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值得教傲，你一定有一些长处，你才会值得骄傲。值得骄傲的不是现代人说的，自古以来凡夫就有这样的心态，换一句话说就有这样的烦恼。我们在坛经里面读到，法达禅师进六祖的时候，礼拜头没有着地啊，六祖看着这个样子，等他拜完之后问他，你礼拜头没有着地，一定有值得骄傲之处啊。就问他，法达很老实，说他曾经读过三千部《法华经》，这值得骄傲。别人做不到的，他能做到。所以由此可知，这些烦恼习气，真的是与生俱来。可是这些东西能当圣道啊，不但障碍你修行正果，说实在话连你的悟门都被堵塞了。你读经听讲不能开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是你自己本身有障碍。注解里面注得很好，教 对自己啊，殊胜之事心里头染着，不能放下了啊，所以说是值得骄傲啊。现在这句话在社会上很流行啊，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句赞叹的话，殊不知道这一句话不是一句好话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不只是一生，生生世世在佛法界现身说法，教化一切众生，这个功德有多大？谁能说得出？谁能赞叹？我有没有感觉的骄傲？有没有说这个很值得骄傲啊？如果说是值得骄傲的话，还。